弟兄姊妹，下午好。好，开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我们欢欢喜喜。主，因为我们要敬拜你，把你当得的荣耀、敬拜和赞美放在你的面前。求你按照你的应许，在我们当中来与我们同在，赐恩典给我们。你越过一切人的软弱、环境的限制，使我们可以在你面前的敬拜是蒙福的。求你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上一次讲的时候呢，主耶稣在向那些以色列人在宣告说，他是好牧人。当然，我们明白，所谓的牧人，那羊是谁呢？就是以色列人，就是神的百姓。他说他为什么说这些他是好牧人呢？因为他为羊舍命。而且呢，他就直接宣告，他说他是这个一个羊圈的门，必须得经过这个门进入这个圈中，才是属于他的羊。而且这些羊呢，也跟着他走的。他不单是这羊的主人，他也是这羊的门，也就是说，这羊的进去必须是经过他进去的。不单是牧人要经过他进去，连那个羊也要经过他进去。也就是说，这些羊要想进到主的圈中，必须得经过这位好牧人的死才可以的。所以主耶稣在向他们来宣告、来启示这样的救恩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今天的经文。启示与相信。我们看主耶稣呢，现在慢慢的可以看到了，主耶稣在渐进式的在启示他自己，他的身份，也启示什么呢？也启示神在借着耶稣基督向他的百姓所施行的旨意。所以讲到了他的死，他要为这些羊死，并且他是羊的门，他又是羊的好牧者。好，那么我们看今天主耶稣开始讲到这些启示是有见证的。第22节十章，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这里就提到了一个修殿节，这个修殿节呢，并不是旧约圣经当中所耶和华神为他们所设立的一个节期，不是的。这个修殿节是从哪里来的呢？是因为在公元前，在主前168年的时候呢，实际以色列人呢曾经被叙利亚人征服了，而这些叙利亚人呢就瞄准了他那个圣殿，因为叙利亚人也是拜偶像的，所以他们就把他们的偶像就放在了什么？放在了圣殿当中，而且他那么在那里献祭，使这个殿呢就被污秽了。后来的时候呢，犹太人呢他们就起义，他们受不了了，这是对他们上帝的一个亵渎，他们就起义，他们就把这些叙利亚人给打败了。所以呢，他们就在公元前160年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洁净圣殿，因为这被叙利亚人给污秽了，所以他们就开始洁净这个圣殿，在那里重修这个圣殿。从此以后呢，就把那个日子呢定为什么呢？修殿节，就纪念他们这个殿呢光复回来了，被他们收回了，重新归给他们的耶和华神。所以这里说是在冬天的时候过这个节，耶稣是在殿里边所罗门的廊下行走，是在殿里行走，犹太人围着他说，所以这时候耶稣是已经有个名气的了，大家都知道他，所以大家就开始围着他。围着他，当然这里边什么人都有哈，就问耶稣说，你叫我们犹疑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的告诉我们。所以这些人就提出来一个问题，他说你，他把这个事情归罪于耶稣了，说耶稣，你要是基督，你就明明的告诉我们，免得让我们这样犹疑不定。当然我们知道这里边有一部分人呢是真的不明白、不清楚、不知道，所以你就直接跟我们说吧，你到底是不是基督。另外一部分人呢，我们都知道，就是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想要拿住耶稣基督的把柄，要告他。因为后来我们知道他们定主耶稣十字架的时候，其中一个罪是什么？就是他自称为神的儿子，自称为基督，他亵渎了这位神。所以就是两部分人都有的。但是呢，我们看到主耶稣是如何回答呢？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父之名所行的事儿，可以为我做见证。 所以主耶稣呢在这里就直接指出他们的问题了。他们的问题呢，不管他是怀有恶意的或者是怀有一种寻求的心的，主耶稣都提出他们这个问题的核心了，是什么呢？说是因为你们不信，并不是这个事情不清楚，而是你们不信。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父奉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也就是说，这位耶稣他来到这里并不是平白无故的就来的，而是有做见证的。也就是说，借着这些见证呢，使人可以认出来他是基督的。那么这些犹太人他们讲出来的话呢，似乎是有道理的。他们想的是什么呢？耶稣，你讲说你是基督，但是呢，对于我们来看，根据我们想的，根据我们的经验，证据不足，所以呢，我们犹疑不定，我们没办法确定你就是基督。但是耶稣呢，讲到的是什么呢？是你们不信。所以主耶稣想的是什么呢？不是证据不足的问题，也就是说，后边他说我奉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主可以证明他就是神借着历世历代先知所预言的这位基督。但是在犹太人看来呢，不足够。为什么呢？他们是用自己的眼睛来看，而主耶稣说足够。足够是什么呢？他说我奉父之名所行的事给我做见证。所以耶稣的启示，他不是一种单纯的主耶稣的自我启示，而是有神在当中做见证。也就是说，靠着他奉父之名所行的事，我们可以足足够够的认识，或者说可以产生一个信心，他就是基督。耶稣不单跟他们在讲说是借着历世历代先知们所向他们启示的，而且是借着这一段时间，他出来传道这一段时间所行的这一切的事情，这些神迹，你就可以看出来他的确就是验证了先知们所预言的这位基督，是足够的，没有什么可以推诿的，是完全可以认识清楚的，完全可以产生一个信心去相信的。因此主耶稣做出这样的结论，是你们不信，不是不清楚，是你们不信。那么前边我们看到罗马书一章十六节到第十七节，保罗说，我不以这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首先讲到了这神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是什么呢？这是这福音的大能。然后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的开始是什么？是相信。而这个相信呢，不是我们搞明白了一切我们就信了，不是的。事实上告诉我们，就是显明了一切，人还是不信的。所以主耶稣说，这一切所显明的事情已经足够的证明他是神了，他是神的儿子了。但是这些以色列人说，根据我们看来呢，证据不够，所以呢，你使我们犹疑不定。主耶稣说，不是显明神显明的不够，而是因为你们不信。我们前面会已经讲过了，人的观念是什么呢？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要看见。但是耶稣告诉我们的世界原则是什么呢？你信你就能看见，你信你就可以看见。所以呢，如果你信，保罗在这里说，你就可以经历这福音的大能，你就知道，哦，原来这福音是真的，它可以重生人的。哦，你可以认识神的旨意，你可以明白神的旨意，你可以认识他是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的。所以主耶稣这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告诉那些犹太人说，你们的核心部分是你们的不信，而不是证据不足。证据已经足够了，你把这些证据和历世历代先知所宣告的、所启示的，你对上你就知道了。而这些犹太人他们根据是什么？根据自己的判断，不是回到圣经当中去查考圣经，就是这些先知们所讲的话，而是他们借着他们自己有限的理性来判断他们所看见的，他认为说不足够。因此他们就来问耶稣，你到底是不是？你就明明的告诉我们了吧。 主耶稣说有证据可以证明呢。所以我们看到了神不但差派了他的儿子，实际神也在给他的儿子做见证的，但是人心里刚硬，人是拒绝他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相信与主的羊，26节，主耶稣就说只是你们不信，说有证据的你们是不信，并不是没有证据，有证据但是你们是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所以这里边就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他说你们为什么不信呢？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换句话说，如果你们是我的羊，你就能够认出我，你就能认出我到底是谁，但是你们现在不是主的羊。那么当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就想到一件事情，就神的预定与拣选，很容易就想到这里。但是我们仔细的来分析这段经文和前面的经文，主耶稣在这里说你们不信，你们不信什么呢？到底不信什么？就是不信这位耶稣，非常平常的一个拿撒勒人耶稣，他是基督，你们不相信。那么前面主耶稣又跟他们说，你们不相信他是耶稣是基督，是因为你们不相信神所做的见证，借着历世历代先知所做的见证。换句话说，实际这些人，主耶稣在讲他们，你们不信神。并且第27节告诉我们说，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我们的这位大牧人他是说话的，他不是个蜡像，也就是说他是可以被证明的，你有什么问题可以问。就好像上一次我们讲到主耶稣说，你们谁能指证我有罪呢？他是说话的，也就是说你是可以去验证的。好，那么我们再回到这段经文的26节，这里说我们很容易就想到说，哦，这讲到的是主的预定与拣选，当然是在讲神的预定与拣选。但是我们看这段这节经文的重点是不是在讲神的预定与拣选呢？这是值得探讨的。因为前边主耶稣讲了说，你要经过这个门，经过这个为羊死的门，为羊死的好牧者，为羊死的这个牧人的门，你进来的，你就成为神的百姓，就成为他的羊。但是问题在这里了，这里边又讲了说，你们不信是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这两个似乎是冲突了，对不对？我给你举个例你就知道了。我们刚来移民的时候，我们去找工作，我去找工作，他就问我，新移民呐，我新移民，你有加拿大工作经验吗？我新移民，我哪里有加拿大工作经验？他说那不行。我说那你不给我加拿大经验，我怎么能有加拿大经验？我没有加拿大经验，我又怎么能够找到这份工作呢？这好像似乎是个悖论。也就是说，我不相信，我不进这个，不借着相信进了这个门，我怎么能够成为主的羊呢？那我不借着主的羊，我怎么又能相信呢？我不是主羊，怎么相信呢？这是个悖论，对不对？因此我们就知道这节经文讲的重点不是神的预定与拣选，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相信，讲的是相信。它的重点在讲是你们不信。那为什么可以这样讲呢？因为我们知道就在当时在这个廊下边听主耶稣讲道的人，当时他们真的可能是不信的，但是后来呢，其中有些人是信的。所以当我们想到神在绝对主权当中的预定与拣选的时候，我们也要考虑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神也有主权的时间，不但有主权的拣选，他也有主权的时间。这时候不是，不一定说过几天不是，但是主耶稣强调的说，你现在不信，你现在不是。我们还记不记得主耶稣面对他那些非常心急的门徒的时候怎么说？我的时间还没有到，对不对？玛利亚，我的时间还没有到。妇人，我和你有什么关系呢？所以神不但有主权拣选，他也有主权时间，主权的时间。因此这里边主耶稣强调的是什么呢？你们现在不是我的羊。为什么呢？你们的不信就显出了你们不是主的羊。所以这里边的不信呢，是显明了你还不是主的羊。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边呢，我们就看到了主耶稣回答这些人：你们不信，你考虑的不是是不是主的羊，你要考虑的是什么呢？你要考虑的是你信不信，你们不信呢。一个人当选择不信的时候，你会发现看什么东西都是不对的。给你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比如说你觉得一个人在背后讲你的坏话，你觉得别人讲你的坏话，然后你就问玉成弟兄，玉成弟兄没有啊，那个弟兄很好的，但是你心里边就觉得说不相信玉成讲的话，你觉得他就是背后说我坏话的，但是你发现你越看越像。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事情？但是当你选择相信说玉成弟兄讲的对，哎，你就越看他越像，越不像。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看到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主耶稣说是因为你们不信，当你们不信的时候，你越看越不是，以至于我们的眼睛就被我们的不信给蒙蔽了，以至于神为这位基督所做的见证，以至于神借着历世历代先知所预言的这位耶稣基督的话明明的写在他们面前，他们都会觉得哎呀不清楚不明白，不清楚不明白。这是我们今天的问题。所以我们这个信仰为什么特别强调信呢？信是核心，就好像刚才罗马书保罗所说的，我们的信仰是从信开始，然后以至于信，不是盲目的，而是有神在为这位基督做见证的，有先知的预言为证，有先知预言的先知来指认，还记不记得谁？施洗的约翰来指认他，有神迹为他做见证。因此主耶稣讲到这些人是什么？你们不信，因此你们现在还不是主的羊，你看你不能认识这位基督。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指责他什么？你们是不信神，不是不信基督的问题，你们也不信神。我们还记不记得前边主耶稣曾经讲过的话？主耶稣就是责备那些不信他的人，不信他讲话的人。主耶稣这样说，他们曾经把约翰拿出来和耶稣来相比较，主耶稣就说五章的四十五节到四十七节，他说不要想我在父面前告你们，有一位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第四十六节，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指责我说有指责我说的话，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在这里边是同出一辙，主耶稣讲的是同一个道理。当上一次讲到神主权的恩典的时候，我们的中国桥，你会发现呢，实际都讲了同一件事情。我们人喜欢用我们的思维，我们有限的这个位格去判断那无限的位格的神他的作为，你能看懂吗？肯定看不懂。但是我们若以神的角度来看神的作为，你才能够看懂。所以预定拣选就是这样的，用我们的思维，你思维不明白的，你看他的作为你一定不明白的。这里边也是如此，这些犹太人一直在用他们的有限的思想经验宗教生活来看待使徒啊先知所讲的话，来看待耶稣的作为。因此上一章时候有些人就说这个人不是基督，为什么呢？他是个罪人，他常常违背安息日。而另外一部分人又说了，说他如果是罪人的话，那他怎么又能够做基督才能做的事情，使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开眼界呢？你发现他们一直在用自己的眼界来解读耶稣的作为。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是因为你们不信，你们不信神借着先知为他所做的见证。所以从这里边我们也看到了信心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神来的，借着什么来的？借着神的启示来的。信心不是我们自然而然就有的。你比如说你告诉我说，你说在遥远的非洲有一个人他怎么怎么好，你信不信？我不可能相信， 但是我也不可能不相信，为啥？我不知道。但是如果你问我说，哎，玉成弟兄怎么怎么样，那我相信，因为我认识他，他在我面前。所以主耶稣也是如此，我们对主的信心也是如此。神不单把这位基督借着见证的方式展现在我们面前，使我们心里边可以产生这样的信心，不是我们的猜测，不是我们的想象，智慧的判断，借着我们自我的显明来建立的，而是借着神的自我显明，我们才能够认识的。所以这样才使我们可以产生信心。这些犹太人他们用自己的眼光去看，说不足以证明你是基督啊，我们现在犹疑不定啊，你就知道明跟我们说了吧。但是主耶稣说，这不是明说的问题，这是什么？这是信与不信的问题。信，你就是主的羊，你就是隔着门进来了，而当你进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一切你都明白了。这听起来似乎是一个悖论，实际上不是的，这是神做很多的事情的一个法则。给大家举个例子，大家就能明白。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认识主耶稣基督的上面，我们都必须去殷勤，对不对？但是我们又知道，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又不是因为我们殷勤，但是我们要想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们又必须殷勤。因为使我们认识这位道的是谁呢？是向我们启示道的圣灵，对吧？我们是借着圣灵，启示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但是我们又必须去殷勤。如果我们不殷勤的话，你不读圣经的话，你还是不能够，你不殷勤的去读圣经的话，你还是不能认识。但是你殷勤的读圣经，你是不是就能明白呢？也不能明白，必须得借着圣灵，启示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才进入的。所以这里主耶稣向我们启示同一个道理，实际主耶稣不单他自己向我们自我启示他自己，罗马书当中告诉我们说，这位上帝借着万有也在向我们启示他自己，并且借着历史历代的先知来启示这位耶稣基督。基督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我们若要产生信心，必须回到神的话语当中来，借着神的启示，我们要相信神的启示，你就可以看到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位救主基督，你就可以认出他，你就可以知道他，你就可以明白他。因此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不信，你们高高的举起了摩西，但是你们却不相信摩西的话。为什么呢？因为摩西是指着耶稣基督在讲话，你不是看歪了吗？马太福音当中12章的38节到第41节，我们都看到了，这些犹太人呢，跟我们今天的人很像的，我们喜欢看，喜欢能够看到一些东西，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是非常务实的，我们喜欢看到真实的东西，没错的。犹太人呢，跟我们很像的，犹太人很多的生活习惯跟我们中国人很像的，他们一些育儿的理念呢，教养儿女的理念跟我们中国人也很像的，当然方向不一样哈。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几个神迹给我们看看。你看他们也是，他是什么意思呢？你再显几个神迹就能够证明出来你是基督了，我们就信你了，你就是从神来的了。他想看，他们认为不足够，根据我们的观察这是不足够的。39节，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了。你知道现在有一派别的神学呢，是否定神迹的，他认为现在是没有神迹的，他的根据呢就是这节经文，实际上是不对的。那么主耶稣在这里说，这个是个淫乱邪恶的时代，这些人为什么淫乱邪恶呢？他们要用自己的眼睛看。眼睛看是什么呢？就是我作为一个判断者，我看见了我就承认，看不见我就不承认。所以这是个淫乱邪恶的时代。主耶稣说，那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没有别的神迹给你看了。什么意思呢？后边就解释了，他说约拿3日3夜在大鱼的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头。所以主耶稣讲到的说，这个约拿的神迹呢，实际也预表着基督他的死，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第41节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个世代的罪。尼尼微人不就是约拿去要毁灭的这个城吗？但是他要审判这个世界，这个世代，这个世代是个什么世代呢？是一个淫乱邪恶的求看神迹的时代。哇，尼尼微人都要审判这个世代的人，这些说我们看求看神迹，我们这表达的是我们要寻求耶稣基督啊，寻求基督啊，我们难道错了吗？主耶稣我们看怎么解释，他说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在这里有个比约拿更大的，为什么尼尼微人却可以起来来定这个世代那些自以为敬虔去寻求神迹的人呢？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约拿传的是什么？神的话。所以尼尼微人是凭着眼见悔改了吗？不是，尼尼微是凭着什么？信心悔改的。他信心的根基是什么？神的话。所以你们，主耶稣说，你们这个世代的人不相信，不是没有足够的证据，而是有足够的证据，是你们不信，这才是真正的核心的问题。所以我们的神是愿意向我们启示他自己的，启示他自己一切的完美，并且启示他在我们这些罪人身上的旨意的一位神，但是我们是不信，这是核心的部分。所以在这里呢，我们需要讲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关注的是相信。所以在预定与拣选的这件事情上，我们要避免一个极端的，就把它变成一个机械的预定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宿命论，不是宿命论。这个不是宿命论呢，并不是神的预定与拣选的是可以改变的，不可以改变的，是什么呢？是神的预定与拣选和我们的预定与拣选呢，它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我们今天的预定与拣选是属于在我们可以理解的这个范围内的预定与拣选，但是在神那里跟我们不是一样的。这并不意味着说我们上帝的预定与拣选是可以变的，这两天是讲得非常的清楚的，而是我们不清楚，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概念去套用神的概念，这就是我们不能够明白预定与拣选的问题所在，这是个极端的。所以上一前天 Michael 弟兄给我们讲了，这种宿命论呢，会带来一种对传福音的一个懒惰，可以对祷告呢产生一个懒惰，而真正的明白神的预定与拣选的人呢，他会更勤于传福音，他会更勤于去祷告的，因为他要在祷告的当中看到这神绝对的主权是如何的在一个身上施行恩典的，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事情。就好像那天我举个例子，就是好像说这个李伯弟兄在家里他要做一个桌子，然后你会发现呢，谁会很兴奋呢？伊恩最兴奋，哇！伊恩在边上一会儿拿个锤子，一会儿拿个刀子，一会儿拿个螺丝刀，他比谁都兴奋。你觉得在做桌子这件事情上，伊恩会真正的帮到李伯吗？帮不到，可能有时候还会帮一些倒忙，但是他非常非常的兴奋。你以为李伯做这个桌子他真的需要伊恩吗？没有伊恩他做不成这个桌子吗？不会的。但是我们的神是有丰富怜悯的上帝，他愿意要我们与他同工，来观看他的荣耀的作为，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是我们的 privilege， 这是我们的荣耀，是我们的荣幸啊。所以呢，我们今天要考虑的不是神有没有拣选你，有没有拣选我，我们是考虑我们是不是相信。在这里边主耶稣就告诉我们，这个重点是你要相信，不是凭眼见，而是凭神的话。那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个信心呢，主耶稣说你们如此相信的话，你们就会带来一个后果。这个后果是什么呢？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哎，这些人听了主耶稣的话，他就相信了，并且神借着先知所启示这一句话，他相信了，认这位耶稣为主的时候呢，跟随他的时候呢，他说他要赐给这些人有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谁也不能够把他们从我的手里夺去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是属于他的， 这就回到了前面他讲他是羊的门，他要为羊舍命这件事情上面，这些羊是属于他的，谁也夺不去的。这是他给那些跟随他的人、相信他的人的一个应许。这些人不但要有永生，他们不会灭亡，而且什么也夺不去的。好，主耶稣并没有停下来，仅仅停在这个应许的上面。接下来二十九节说，我父把羊赐给我。哎，把人的眼光带到哪里了？带到父，带到神那里边了。就是这是神的旨意，是神在他的可喜悦的旨意当中，喜悦的旨意当中把他赐给耶稣的，赐给基督的。然后说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夺去。所以这就上升到一个什么层面呢？上升到了父的旨意的层面了。也就是说，主耶稣给这些跟随他的人、相信他的人，这个应许的根基是什么呢？是父的旨意，是神的旨意，这才是真正的根基。好了，这些以色列人看耶稣，你不过就是个普通的拿撒勒人嘛。主耶稣说，这是父的旨意，这是神的旨意，这位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这是他的旨意。因此跟随我的、相信我的，谁都不能够从我手中夺去的。因为什么？因为这是我父的旨意啊，这是神的旨意。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在这里告诉这些人，你们有如此信心的时候，你们就必看见一件事情，你不但认识这位救主，而且你能够得到这个救恩，你不但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而且你可以看到神的旨意。好，那么我们回头再看这个双重的应许。所以呢，第一呢，是以主耶稣的应许作为主体的哈，他的应许作为主体。第二个呢，我们看到了是以父神的旨意作为这个应许的根基，不是他在那里瞎许诺的。那接下来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的二十节到第二十二节，这里边保罗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第二十节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说在基督里边的应许，什么叫在基督里边的应许呢？就是基督的应许啊，就是神的应许，就是借着基督所给我们的，就是耶稣给我们的应许，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也就是说，主耶稣基督的应许就是神的应许，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是真实的。主耶稣基督的应许都是实真实的，父神都是阿门的。然后说叫神因我们得荣耀。这一切的应许的目的是什么呢？要使神使因我们得荣耀。因我们什么得荣耀？因我们悔改得荣耀，因我们相因我们信服他借着先知向我们所讲的话而得荣耀，使我们远离一切的罪恶，能够在基督里归向他得荣耀。第二十一节他就说，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高我们的就是神。如何坚固我们，如何高我们的呢？就是借着他的应许，借着这一切的应许能够在我们身上来实现出来。接下来保罗又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了，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我们就借着这位耶稣基督怎么样，凭着信心就进入到他的圈当中了，成为他圈中的羊了。问题来了，二十节说，我们不但要进这个门，而且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做房角石。看这里让我们看到了，我们是有根基的，不是我们进去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大摇大摆想做什么做什么，不是的。这个根基是什么呢？是使徒和先知。使徒和先知是什么？就是神借着使徒和先知向我们所启示的真理。而这个真理的核心是谁呢？就是这位耶稣，是基督的真理，就是他为羊舍命的真理，就是他为神的百姓付上了这个罪的赎价，使这些神的百姓从罪恶当中被拯救出来，不致灭亡，反得永生的道理。我们信吗？ 如果我们说信，那么我们生命的根基就是使徒和先知所讲的话。就好像尼尼微人一样，他们不是凭自己的眼见，哎呀我们悔改了，好像当年的以色列人在旷野，还记不记得当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就有神的审判就来了，那个火蛇就来了。以色列人是为什么去找摩西，为什么去找亚伦？你向耶和华神祷告吧，求神医治我们。为什么？因为他们看到那个蛇，他们看到那有死的有伤的。但是呢，这些尼尼微人不是，尼尼微人是听了耶和华神借着约拿向他们宣告的话，他们就相信了。我们又想到了什么呢？想到了玛利亚。当加百列来到了玛利亚那里，向他宣告他要怀孕，要从圣灵怀孕，要生个儿子，这个儿子起名要叫耶稣，神要把大卫家的位要传给他，他要做以色列家的王，他要将神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的时候，玛利亚怎么说？玛利亚不明白，玛利亚说，我还没结婚，怎么会有这个事儿呢？天使就告诉他，是因为圣灵荫蔽了你。玛利亚说，那就愿神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吧。所以玛利亚的信心是什么？是耶和华神借着加百列向他所讲的话。所以他说，那就神的旨意就成就在我身上吧，虽然不可能，但是我相信。所以神的话，神的启示是我们信心的根基，而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要做的是凭着眼见。所以主耶稣说，你们不信，你们不信的时候呢，你也看不明白。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信仰是被建造在基督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的。耶稣基督是房角石，他是定了标准的，因为这些使徒和先知所启示的中心是什么？就是这位基督。所以今天我们的名称，这张经文我们所讲的是什么呢？启示与相信。以后我们在学神学培训的时候，我们就会学到了，凭我们有限的头脑，凭我们有限，就是我们人类的一切的有限的位格，你是没办法证明这位无限的上帝的。而这位无限的上帝是不是这样说呢？你们既然不明白就算了，反正你也不明白，你就迷信就行了，会不会呢？不是。而这位上帝会借着我们，会体谅我们的有限，他也会越过我们的有限来启示他自己，使我们可以明白。因此就显明，我们若不信呢，那是我们真不信，不是我们不明白。所以罗马书当中才讲，我们若不信，我们就无可推诿。你没办法推诿，因为神向我们启示了，是我们不信。但是这些犹太人怎么说？我没看明白，看得不足够。主耶稣说，不是那个问题，是你不信。好，接下来我们再看希伯来书四章一到三节。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也是针对我们这现在的基督徒，当时的基督徒，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他说，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哎，我们这些留下的人，因为当时有些基督徒已经走了嘛，这里边在讲，他就讲到说，那我们现在这些人留下来了，但是虽然我们留下来了，但是我们有应许啊，我们有主的应许，我们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会有人似乎赶不上了啊，有这个可能的。因为我们所看到的和主的应许呢不一样，所以有些人呢就会带来一个后果。什么后果呢？似乎赶不上了，就是这个信心呢就会慢慢的会减弱了。第二节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就是那些似乎赶不上的人和赶上赶得快跑跟随主的人呢，会有一个区别的。区别在哪里呢？说福音是一样的，大家都坐在这里听同一个福音，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就那些要赶不上的人呢，他们没得到这个讲道的益处，神的话语的益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就是他们不信，所以他们就软弱了，他们就得不到这福音的大能，他们就得不到这福音的益处。 弟兄姊妹，我们真的今天当我们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放他来的时候跟弟兄姊妹在讨论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真的如果不信神，我们一点信心都没有。我们觉得2020年很艰难，2021年会更艰难，因为我们已经感到了，我们已经听到了风声。逼迫不是，你知道有一种是什么呢？是就我们个人的这样的一个逼迫，或者一个群体的逼迫，而更重要的还有一个什么呢？是社会整个环境的逼迫。这个逼迫呢，我们是不能够独善其身的，我们绝对不能独善其身的。比如说我们看到说今天美国他们所制定这些法律，或者即将要出台的这些法律，我们不要觉得说反正和我们也没关系，有关系的，这是一个国家的堕落，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自独善其身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信心，我们的力量是从神的话来的，神的启示来的，我们需要去相信神的话，我们才能够经历这福音的大能，才能够经历到圣灵的大能，他的保守，他的看顾，在基督里的一切的应许，我们才能够真正经历到的。如果我们经历不到，那说明我们是不信，非常重要的。第三节说，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安息。哎，这里讲的非常的好，你信吗？信你就能进入安息。但是我们人往往说，是你先让我进入安息，然后我再信。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是什么呢？你要信才能够进入安息，而不是你进了安息你才能信。还记不记得保罗华许弟兄跟我们讲那个故事？他过一条河，那个河过河的时候，他们开了一只船，那个船说很窄很窄。保罗华许说，好像他那个脚这一横过来就比那个都宽的。然后他说我要过河，那个人说上船呢。保罗华许说，这个船这么小，我上去不行啊，你得给我信心要过这条河啊，你给我一条可以给我信心的船。但是那个人说，你需要的是有个信心去过这条河，而不是需要有条使你有信心的那条船。我们人就是这样子的。而圣经当中向我们说启示的是，每一件事情都是凭着信心往前走的时候，你会发现红海就会开的，约旦河就会停的。信心是走在前面的，因此主耶稣在这里说，你们的问题不是你们没看见，是你们不信。然后说，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他指的是什么？指到那些在旷野当中的以色列人，神已经给他们的应许，他们不但可以出以色列不但出埃及，而且可以进入迦南地。这是神给他们的应许，不但是给他们的应许，也是给他们列祖亚伯拉罕的应许，以撒的应许，雅各的应许。但是这些人怎么样？不信。他们虽然吃过了从天上降下的食物，他们看到红海在他们面前分开，他们看到了那苦水如何变成甜水，但是他们不信。因此耶和华神说，我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们的安息。他为什么不能够进入他的安息？因为他们就不信。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弟兄姊妹，神已经完完全全向我们启示了，我们应该用信心来与神的话去调和，我们就能够经历神在耶稣基督当中的一切的应许，我们才能够看清楚，我们才能够认识这位上帝是怎样一位上帝。彼得在彼得后书的第一章的第三节，这里告诉我们说，神以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所以这个是超过我们能够理解的，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是超乎我们能够理解的，但是神借着他的神能使我们可以明白啊。对不起，这个经文好像没打上，是使我们可以明白的，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向我们讲话，我们才明白的。 我们是可以明白的，不是不明白的，不是神没有向我们讲话，是向我们讲话了。我们还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与他的门徒同在40天之久，在做什么？在讲说上帝国的事，把这些福音全部给讲通了，给他们讲明白了。然后接下来说，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把应许又给了我们。哎呀，这个应许我们都知道，圣经当中很多的应许啊，那都是我们的救命的稻草啊，关键时候是我们的救命的稻草，是主的应许啊，给我们了，叫我们既脱离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神给我们生命和前进的道，然后又把这位救主给了我们，借着这位救主又给了我们又极大又宝贵的应许，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我们脱离这一切的败坏，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就是这样子的。这就是神向我们启示的福音。我们知道了，那么如果我们说我们是相信的，相信这位神的启示，并且相信这位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位救主基督，我们就应该怎么样呢？第五节说，正因这个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我们就叫殷勤，殷勤做什么呢？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说我们是相信的，我们相信神所启示的，并且这位耶稣基督所显明的，我们一定会产生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是什么？我们就会殷勤，我们会殷勤，殷勤做什么呢？殷勤的去奔向真理，殷勤的去逃避罪恶，这是一定的。然后他就说，他说第九节说，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望见了他旧日的罪已经洁净了。也就是说，这样的人是眼瞎的人，他就是不分青红皂白的人，他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罪，什么是圣洁。保罗华许弟兄曾给一个很好的比喻的，他说，当你面对一个很美味的大餐的时候，哎呀，这是你最喜欢吃的，最喜欢吃的饺子，哎呀，喜欢吃的饺子不得了，所以呢，这个饺子呢，对你就是有一个什么吸引力。如果你像我这样的比较胖的呢，我就会需要去拒绝，不能再吃了，再吃就更胖了，所以我会需要去拒绝它的，因为这个东西对我有吸引力，因为我知道这个好吃的东西。但是如果我面前放了一盘子垃圾呢，我用不用去拒绝？哎呀，不能吃，我要不要拒绝？我不要拒绝的，我不用费很大的劲啊，我不要吃，哎呀，我需要节制，我这个不需要节制的，垃圾我是不能吃的。为什么？因为我知道这个垃圾和饺子的区别，这里边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我们不懂得奔向真理，我们不懂得逃离罪恶，那说明我们还不分左手右手呢，我们还是眼瞎的，我们已经忘了，我们已经忘了，我们已经不记得了，我们是被洁净过的，好像圣经里告诉我们那个猪一样，搁泥地里面打滚，然后一个人好心人过来说，哎呀，这么脏，给他洗一洗吧，你把他洗得干干净净，他一会儿怎么样，又跑到泥巴地里去滚。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是猪嘛，人不会这样子的。第十节说，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前面讲的所以你们要殷勤，现在讲到你要更加的殷勤呢，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什么意思啊？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就是使你们的信心可以不断的增长，越增长你就越坚定不移。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用信心与神的话调和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会成长。为什么？因为你在不断的在经历神应许的真实，你不断的在经历着福音的大能，也就是说这位神，这位上帝，这位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越来越真实， 人也可以看到我们，哎，这个人和不一样的。因为什么？因为世人都是凭眼见，而我们是凭信心。犹太人是非常非常的务实的，我们中国人也是非常非常务实的，但是在信仰的上面我们需要的是信心。主耶稣不但对犹太人说话，他对所有的人都在讲话。没有人见过神，唯独父怀中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那么他已经显明出来了。主耶稣曾经向他的门徒发出过这样的挑战，你们信吗？今天也向我们发出这样的挑战。神并非没有向我们启示他的真理，没有向我们启示他的旨意，但是这些旨意这些真理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是否像犹太人一样，我们用我们的有限来判断神的事呢？还是我们用信心与他来调和，来去经历这位上帝的真实呢？这是我们今天要考虑的。所以今天犹太人，当时的犹太人是我们的一面镜子，反照出来跟我们是一样的。所以这些话主耶稣不但是讲给那些人的，也是讲给我们的，要成为我们今天的借鉴。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来到你面前我们真的感谢你，因为你若不向我们启示你自己，我们就不能认识你，我们就在罪恶和过犯当中灭亡。但是你不但借着历史历代的先知向我们启示你这位完美的上帝和喜悦的旨意，并且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丰丰满满的有真理有恩典住在我们当中，使我们可以明白，使我们可以认识，我们就感谢你，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依靠自己，让我们凭着信心来与你同行，使你的恩典在信你的人当中得到彰显，也得到称赞。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